那练都讲，他自己说道：“一刻武林，他住在武林，住在武林的地方。而那个时候，湖南湖北都是称为两湖，而湖北的县治就在武林。他形容武林这个地方，古城盐水，乔木参天，景色非常的优美。当时他就跟二三个好朋友天天荡舟其间，在水面上划船，泊荷花而饮，并且靠近了荷花喝酒。那个水上面有许多的荷花，他们就在荷花丛中饮酒，意象悠闲，不对人静，好像是在天上的神仙一样。到了秋天，那个湖水将要干涸了，而那个荷叶露出的水面有一丈多高。那他们这几个朋友就坐在荷叶下面，尚不见日，因为那个荷叶很多，把太阳都遮住了。清风徐来，露云玉云自动，那个荷叶啊被风吹动了。见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他在这个荷叶稀疏的地方，远远的看到有些人在那里游玩，那也是一种快乐。所以他写的这首《念奴娇》，就是称赞这个荷叶荷花之美，以及他们游玩的时候的那种乐趣。闹红一颗，既来时常与鸳鸯为侣，36匹人未到，水配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俨然摇动，冷香归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真人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意落，愁入西风难谱，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沙寄归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在小船上面铺满了片片的落花，闹红一颗，这个颗就是小船，因为他们是在游湖的时候看到了这些荷花，所以他第一句就讲到，在小船上铺满了一片一片的落红，就是落花。那么记得在他初出来的时候呢，穿过的鸳鸯群中，那个水面上有一些的鸳鸯在游来游去的，他们从这个鸳鸯丛中穿过去，那就等于是跟他们交了朋友，常与鸳鸯为侣，跟这些鸳鸯鸟来作伴，作为伴侣。36匹人未到，这个36匹并不是真的36这个数字，而只是来形容很远的水边上。在诗词之中经常用36匹这个字眼，这是一种虚的数目，不是实的。所以王安石的诗里面也有36匹春水， 白头想见江南，可见的这个三十六匹成了一个名词了。那他这里也是把它当作一个虚字来形容，在这个三十六匹在那个遥远的水边上还仍然没有见到他来，人未到。那这个人也就是指的他所怀念的人，所心爱的人，这个人还在遥远的地方没有到来。水配风上无数，但是水边上还有其他的佳人美女，他们的衣带上面还系上了环佩。这个水佩风裳是形容水边上有其他的美女在他们的衣带上面系上了这个环佩。这个环佩是一种装饰品，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发出一些细碎的声音，这个叫做环佩，或者是用玉做的，或者是用金银做的。所以他这里所谓水佩风裳无数，这个无数的是很多，还有很多的美女佳人在水边上佩戴的一些环佩的装饰品在那里游玩。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煞孤蒲雨。这个玉容是指的荷花，在这个荷叶被风吹起了一片清凉，翠叶就是荷叶，荷叶吹动了一阵一阵的凉风，被风吹起了一种清凉之意。那么荷花呢，就像是喝醉酒似的，一半的娇羞又一半的醉态。那么当到一阵孤蒲的细雨吹过之后，它们轻轻的摇动，这个荷花荷叶轻轻的摇动，而这种清冷的香气就飘入到诗句之中的，冷香飞上诗句。这个嫣然摇动，这个嫣然是讲的姿容美好的样子。那么这个孤蒲雨，这个孤字就是一种植物，是生在水里面的，那个蒲也是一种蒲草，也是植物，水中的植物。所以这里面讲到更煞孤蒲雨，在这个翠叶吹凉，玉容消酒，在这种荷花荷叶美好的姿态之中撒上了一片孤蒲的细雨，那么更加娇媚动人，所以嫣然摇动，在微风摇曳之中，这个荷花的姿态更娇美了，而一股冷冷的香味飞上了诗句。那也就是说，这种冷香而触起了诗人的灵感，也就写下了美好的诗句，等于他的这些诗句就是由这些清冷的香气所熏陶出来的，沾染出来的。那么到了日暮黄昏的时候了，日暮青盖亭亭，这个青盖亭亭就是指的那个荷叶亭亭如盖，像一片绿色把它遮盖起来，站满了水边， 亭，这个亭亭呢就是绿绿的样子，许多的荷叶满布在水面上，可是只有没有见到他的踪迹，亭人不见。那这个亭人的就是讲到前面36匹人未到，他所心爱的人始终没有看到，那么又怎么忍心的临波而去呢？既然没有看到他的踪迹，真忍临波去，这个真就是怎，怎么能够忍心的临波而去？所谓临波而去的，就是在水面上划过去了，因为他是在坐船，他坐船在游湖，而在游湖的时候，他所等待的那个人没有来，他也就不忍很快的离去。只恐武艺寒意薄，他只恐怕这个单薄的衣衫经不起寒冷，寒意落。那这个武艺也就是指的那个荷花，荷花那种娇艳的颜色，就好像美人身上穿的跳舞的衣服一样。那恐怕这个舞衣受不了寒冷，而容易脱落了，飘落了。那么在那个南方的水边上，西风吹寒，而愁怀无奈，愁入西风南浦。西风南浦就是西风吹来了一股寒气，而在那个南方的水边，这个浦字就是水边，南方的水边被西风吹寒了，吹冷了，那么满怀的愁绪也就无从的去排遣。高柳垂阴，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在那个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高柳垂阴，高高的柳树垂下了一片清凉，而水中的游鱼，它无忧无虑地在那里吹动的浪花，老鱼吹浪，这个老鱼的就是讲的那个水里面的游鱼，不是那些很小的，那些大的鱼就是所谓捞鱼。这些鱼在水底下吹动了一层一层的浪花，也就表示他们悠游自在的闲情，自由自在的在河里边吹起了浪花。那么这种景象留我花间住，吸引了我，让我留在花丛里面再多停留一会儿，这个住字就是停留。这种高柳垂阴，老妪吹浪，使他徘徊流连而不忍离去，使他还想在花间多待一会儿。田田多少几回沙棘归路，这个田田是形容荷叶很茂盛的样子，荷叶田田有这么一句形容词。那么周围一片茂密的荷叶，再也找不到沙洲的归路了，几回沙棘归路，沙棘就是沙尖，在这个沙洲之上连回去的路都已经找不到了，都被这些荷叶所遮盖了。所以他这一切词是讲到荷花，形容荷花之美。这个全篇的词句有很多的美妙的形容， 在前面的这个两句把这个花跟人合而为一，分不出来谁是花谁是人。而三十六题人未到，那就讲到赏花之人。那么到这个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这个几句呢又把这个花掺入到人的诗句之中，写这个荷花又写到他所心爱的人。那么这种荷花的清香在这个水波烟霭之中飘荡，融成一片，把这个情同景合而为一。而下面的这个半阙，一方面怀念他喜爱的人，同时又联系到这个荷花，又恐怕他寒意落，投入西风南浦这个几句，迷离恍惚。那么赏荷的人却在柳荫余浪之中来作笔，他并没有在这个被这个题目所局限，而他的词意写得非常的空灵。所以有人说姜夔他的词就是飘逸无踪，令人坐卧不定，他就有这种的境界。下面还选了一首姜夔的《淡黄柳》，他自己说他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客居在安徽的合肥，合肥就是安徽的一个县名，他住到合肥的南城赤南桥的西边，那个地方的巷陌很荒凉，跟江左的扬州一带完全不同，只有杨柳夹道，而柳色也呈现出一片依依可怜的样子。所以姜夔感到当时国家的局势，感觉到自己漂泊无依的身世，因此他做了这支词曲来书写他客中的怀抱。淡黄柳是姜夔自己度的曲，是双调，65个字。前面的一段是5句，5个仄声韵，后面的一段有7句，也是5个仄声韵。这首词就是在春天他做客在合肥的时候做的，当时是在宋光宗绍熙2年。空城小节，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彻彻，看尽娥皇论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沉寂，明朝又寒食，抢西酒，这个抢字读抢，抢西酒小桥宅，
看梨花落尽成秋色。这个宅字我们押韵要读泽，小桥泽，看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闭。这都是热身韵，那意思就是说，在空旷的城楼上响起了一片清晓的号角声，空城小节在早晨空旷的城楼上面响起了一片号角的声音。这种号角声吹入到垂杨巷陌之中，马吹入垂杨柏，这个陌字就是巷陌，号角声吹入到垂杨巷陌之中，马上衣单，而有一种轻轻的寒意，寒彻彻，这个彻彻就是寒冷的样子。他在马上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不觉有一股寒意。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他看到了所有外在的景物，一片的鹅黄嫩绿的花枝。这个鹅黄嫩绿是形容花朵的颜色，有的是鹅黄色，有的是嫩绿色，那些花叶扶苏的样子。那么这些鹅黄嫩绿是以前在江南的时候就已经相识了，江南的景色也是鹅黄嫩绿一片，现在所看到的就跟从前江南的景色一样，但是所不同的，正沉寂明朝又寒食，现在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一片的沉静极目，明天又到了寒食节了，寒食节就是清明的前一天，又到了寒食节的时候，那就抢须酒，这个抢是勉强，实际上他并不是很高兴的去喝酒，为了应景，他勉强带着酒到了赤南桥边一个小屋里面，小桥宅，他的住在赤南桥的西边，他带着酒回到家里来，怕梨花落尽成秋色，他很担心，害怕这个梨花掉了以后，全部落掉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一片苍茫的秋色了，因为梨花是春天开的，是白颜色的，如果梨花都凋零了之后，那么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了苍茫的秋色，连这个鹅黄嫩绿的江南景色都没有了。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闭。燕子回来看到了这一片苍茫的景色，也会要问一问春天到了哪里，那只有池塘还是无际的碧绿一片，唯有池塘自闭，池塘的水还是那样的碧绿，除了这个碧绿的池塘之水还带了一点春意之外，那么其他都是默默的秋色。那么姜夔的这首词，也就是讲到在南宋时候连年的战争， 人民也就更加流离辛苦。所以他看到巷陌凄凉的景象，讲到空城小节，马上衣单，这都是当时他的深受之感。只有杨柳青青，鹅黄嫩绿，还有一点江南的奇丽的景色。下面的这个半阙是承接到上面的景致来说，他联想到寒食节近了，也就强打起精神，强颜为欢，喝点酒吧。只恐怕这个梨花满地，梨花落了之后，那就像秋天一样，那样的萧索，那样的苍茫。而他眼前飞燕池塘还是一片春光，那么这种词读起来感觉到有一种清脆之音，跟那个辛弃疾的豪迈的风格大异其趣。虽然姜夔的词有一部分从辛弃疾的词脱胎出来，但是辛弃疾的词里边有一种豪放之气，那么姜夔就会把它变成了一种清淡之声。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词风不同的地方，我们仔细的体味一下就可以分别出来。下面我们要介绍吴文英的作品。吴文英，号孟窗，晚年的时候他自号为杰翁，他是浙江泗民人。他在晚年很喜欢填词，而他的词以连丽为上，可是他意义很深远，用笔很优秀，练字练句他都能够独透心裁。所以一般人认为吴文英的词可以作为词学的正宗。他的著作有孟窗、甲乙丙丁，有四部分的稿子。现在我们在这里就选录他的几首代表作。第一首《浣溪沙》：门各花胜旧梦游，夕阳无语雁归愁，玉仙香洞小帘钩，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林夜冷于秋。这也是忆旧之多，回想到往事。门阁花生旧梦游，他说到在他的门前开到许多的花朵， 这个花生的就是一簇一簇的花朵开放。旧梦游他从前在这里游玩过的这些往事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了。这个旧梦游就是回忆到他以前的一些事情。夕阳无语雁归愁，将要落下的夕阳也默默的无语，没有说话。燕子回来好像也带了有许多的感慨，所谓燕归愁，燕子回来也会带了一些的悲愁。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作者他的心境，所谓景随心转，外在的景物往往会跟到自己的心情来转变。本来这个花开起来很美，夕阳缠绕之下，而燕子飞回来的时候，往往也会给人家一种温馨的感觉，但是现在他却认为是增加了他的愁绪。欲仙相送小莲钩，这个欲仙就是形容玉人的纤纤素手，美人的手很纤细很细嫩，那个叫做欲仙。那么他劳动的这位美人的玉手把莲子拉起来，相送小莲钩，所谓小莲钩的就是挂了个莲子的那个银钩，现在把那个银钩动了以后，就是说那个莲子放下来。这个相送，这个相字也是形容那个玉人他身上都会有一种脂粉的香气。落絮无声春作内，夜深的时候，那么这个花落了，花落了而无声无息，没有声音，好像连春天也为之流泪了。行云有影月含羞，那个天上的云飘过的时候把月亮遮到了，好像月亮也含羞带愧的样子。行云有影，那个云呢遮住的月光，似乎使这个月光受的委屈而有一种羞惭之事。东风林夜冷于秋，在晚来的时候东风有时候比秋风更冷。东风临夜，临到这个夜晚，东风吹过来，似乎比秋天还要冷。实际上，东风是不是比秋天冷呢？当然不会，这也是作者的心情。他有一种凄冷的感觉，所以东风吹过来，也似乎像秋天一样。吴文英的这首词，他开始的这句“门个花生”，点出了旧梦游过去的一段往事。那么他说是梦游，而未必真的是梦，让我们有一种似幻似真的感觉。但是夕阳雁归，欲仙相送，这个情景很逼真，可以看到他当时所 因这些外在的景物勾起了他内在的这番情感。那么下面的这个半阙前两句就是借景抒情，春堕泪，想念到过去的往事，就会让他生出许多的仇恨。月含羞，那就是同这位想念的人分别了而没有见到他，似乎像那个云把月亮遮住的一样，隔而不见。那么东风的这一句，就是把以上所见的、所回想的，都好像是一场梦一样，而梦醒了之后，就觉得夜冷于秋。那么他是讲到在梦中是春尽，而他当时的实际的景象却是秋夜，所以春去秋来就有一种凄怆之情。所以他这首词读起来有一种缠绵之感，尤其后面的这一句东风林夜冷于秋，觉得这种深厚的情感而在于言外，有不尽的含蓄。这也就是吴文英他的词的一个最好的境界。接下来我们再要看他的一篇风入松的词。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一花明，楼前绿岸分西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重酒，这个中字独重，交加小梦啼音，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心情，黄昏平铺秋千朔，有当时牵手相邻，惆怅双鸳不动，幽藉一夜排身。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清明又在风风雨雨中过去了，听风听雨，在风雨声中，清明节又过去了。愁草一花明，那个绿的草护着零落的花瓣，而使人更觉得伤感。愁草一花明，这个意字就是当埋葬的意思，花已经落了，而这个草还陪伴着它。那么这种绿草而护着零落的花瓣，就感觉到春天过去，那么使人增加了伤感。楼前绿岸分西路，在这个岸绿的楼前，因为春天过去了，那个草木都变成了深绿的颜色了，叫做岸绿。岸绿的楼前就有一条分岔的路口，分西路，分西就是分岔。那么这一条分岔的路口，一丝柳一寸柔情， 条柳丝就象征了一寸的情谊。柳丝有多长，那这个情谊又有多长？柳丝有多少，那么情谊就有多少。所以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重酒，在这个春寒气息之中，这个料峭就是春天一种寒意，在这种细细的春寒之中，作者他喝了太多的酒，所谓重酒就是喝醉了，在这个春寒料峭之中，他喝醉了酒。交加小梦啼音，在早上醒来的时候，而又伴奏了几声黄莺的啼叫。交加小梦，这个交加的就是说连番的，醒来以后又睡了，睡了又醒来，这个就所谓交加。小梦啼音，那么他早上的时候连番的梦觉，一而再再而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等他醒来的时候，那么就黄莺鸟也在树枝上啼叫了。西园日日扫篱临亭，他每天都在西园里洒扫地方，扫临亭，在这个树林亭子之间经常打扫。那么这是讲他每天都要做一番整理清洁的工作。依旧赏心情，在他打扫林亭的时候，他还像以往一样欣赏到美丽的晴天。所谓心情就是美好的晴天，雨后刚刚天晴了，田野间树林间一片清新的景象，所以叫做心情。黄蜂频铺秋千树，那个黄蜂就是像这个蜜蜂，比蜜蜂大一点的这个黄蜂，频频的铺向的秋千架上的绳子，秋千树，这个秋千的绳索，秋千的绳索为什么会有这个黄蜂铺上去呢？频铺，这个频字是很多很多次，不断的在这个秋千树上面有那些黄蜂站到上面。有当时先手相邻，就因为呀，那个绳索上面还留得有当时的玉手余香。那些美人她荡了秋千之后，手上的香味沾到那个绳索上，所以就会引来了这些的黄蜂。这句话就写得很奇丽。惆怅双鸳不到，可惜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迹。那这个双鸳也就是指的当时吴梦英她所怀念的那位美人。虽然秋千绳索上还留着有他的余香，可是人不见了，还是没有看到他。幽藉一夜才生，在一夜之间，静静的石阶前已经长满了很多的青苔。因为没有人到，没有人及走过，所以世界上就长了青苔了。这首词 他写起来凄艳离离，令人惭愧。这是吴孟昌、吴文英的一篇佳作。前面他的这个有人口证他的这首词，是讲到他有一个心爱的姬妾，后来离开他，所以他就回想到这段往事，而又感慨到人去楼空了。所以他这是讲到西湖清明的，刚刚跟那位姬妾相遇的情形。那么现在的这首是别后的第一个清明，他跟这位姬妾在清明时候相遇，共同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而后来这个妾离开他了，所以在离开他的第一个清明，他就做了这首词。所以第一句“听风听雨过清明”，这就引起他无端的感触。那么楼前的这一句，还是他